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17首，赞美诗317首。这首诗我救主已来到，那今天我们就是在救主耶稣的救恩之下，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也享受在救主耶稣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过生活。当然救主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也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做拯救灵魂的工作。那感谢神，从今天开始是我们大同教会宣道周的一个聚会。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求神能够施恩带领，也求神透过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主题，让我们在宣道事工上有一些思想思考的一个空间。那期待我们在未来主耶稣降临之前这个阶段我们如何再次兴起发光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会堂来聚会敬拜神。那这个星期也是我们大龙教会的宣道周，那在去年的联会结束之后没多久，小弟就接到我们陈弟兄的电话，他邀小弟来 协助这一次的工作。那其实我很纳闷，诶，为什么要找我？第一个就是说在宣道方面有实务经验的人很多啊，哦，那尤其在北区啊，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啊，北区是整个宣道宣教啊最活泼的地方，也最有功效的地方啊，这是根据一些数字的统计啊。那这里常常都有啊，不管是教区或者是教会，都一连串的这些宣道的讲习会或者是进修会，各式各样都有。哦，那再来，我也对北区也不是很熟，然后尤其是跟大同教会根本就不是很熟，只有在几年前叶庄农传道注目的时代曾经来这里协助过灵恩会这样子。哇，怎么会找到我？哦，他说就找不到人啦，因为他想要邀请的人都没有了啊，最后那个被邀请的人就说啊，你可以找某某某这样子。我说可是不行啊，我虽然在宣道处的开拓科，但是我是新兵啊，或菜椒啊，很多宣道处的工作我根本就不熟，哦，而且都还在摸索，哦。那第二个，因为我自己有注目教会啊，尤其在三月份就是开始已经灵恩会了，那么灵恩会开始就是很忙，哦，啊，所以整个三月份他要求我在一周，我说没办法咧，因为我自己有注目教会，我自己有教会要照顾，哦，啊，所以我没办法，哦，但是到最后啊，就有三个晚上，哦，那要来分享一些啊，有关宣道的一些概念，也不说概念，就是一些反思的空间。因为他本来说啊，要题目要我自己定，因为我说哇，这个就是我当传道最难的地方。如果说啊，你要讲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是最困难的。我通常都是不会定题目，我说你们定一个题目啦，那这样子我比较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比较有一个准备的方向。啊，所以后来就定了一个主题，就是真教会传教百周年的醒思。哦，那有了这个大方向之后，我当然就比较好准备。那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啊，回顾哈，啊，真耶稣教会啊成立到今年了，2017年啊，就是满百周年。哦啊，当然满了100周年啊，哇，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啊，好像全世界各地的总会啊，也都在为宣教百周年有一连串的活动啊，纪念也好，感恩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态度啦齁啊，只不过看到的就是这样。好，那传教到现在100周年，但是好像比较少有从一些反思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状况。哦，那刚好这个题目因为我就有一些想法，哦，啊，所以去年进入到总会宣道处的开拓科之后，那就每一年度都有那个白皮书要给信徒会代表来做一些工作报告的一些资料。小弟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就看到一个状况啊。那我们说，真耶稣教会是末世得救的教会，是末世的方舟，是延续着使徒时代的这个得救的教会。哦，那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因为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啊，我们这里有真理，有圣灵，有神的神迹奇事，所以。在整个那个福音传扬的一个工作来看啊，在真耶稣教会早期，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或者是1926年传到台湾，哇，那个盛况可谓空前啊，就说一下子一整个家族啊，因为体验到神的恩典受洗了，哇，那个受洗的速度啊非常的快，非常的多啊，而且速度从南从中部然后一直到北部到南部这样子一连串啊，台湾各地啊都建设了教会。那如果以中国来看很快的就像世界各地这样子来传扬，一直到现在 好，那因为我是隶属台湾总会啊，所以看到的是台湾的一些统计数字。好，那有一些数字我看了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以前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数字，或者是有啦，但是根本不会想要去看这些所谓的数字啊。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年有两次的灵恩会，那灵恩会结束，每个教会都要填写那个灵恩会的工作报告。那其中有几个项目，它是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包含有多少人次的慕道朋友，比如说这次有随喜几个人哦，那外邦来信主的有几个，主内的小孩子有几个哦，那受圣灵的有几个哦，那每一年我们台湾都是春秋两季的灵恩会。那我自己接触了之后，好像去年我们全台湾每一季大概有231间的教会申请灵恩会，那两季把它联合起来，有一些数字我可以简单的报告给各位知道。那我手上看到的资料是从2004一直到2016，那随喜的部分，因为这些数字它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我们是得救的教会，所以我们对洗礼非常的慎重，所以这个数字不能代表说我们没有用心的在做宣道的工作啊，这也不能够代表说我们那个宣道的事情就好像无要无要无给那里办我啊，不是好，但是却可以透过这些数字让我们也真的有一些反思。因为我就想到说，在早期宣道的触角并没有那么多，平台并没有那么多，在早期很简单的就是家庭不平安，祷告得到体验，然后他就信耶稣了，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相信啊，凭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慈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很单纯的信心，一下子很多人洗礼了。以前也没有什么医宣啊，生命体验营啊，葡萄园啊，什么这些全部都没有。但是你看以前的宣道事工是那么样的热络，那属灵的果效是那么样的丰盛。我们很多的早期受洗的人一直到现在，他圣经道理不一定懂很多，不一定有什么神学的理论基础，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啊。这过程当然跌倒了也不少，可是从2004年之后，全台湾整年度在2004年的时候，全台湾两季的灵恩会受洗的总人数还有大概900多个啊，在以前好像都是超过1000人以上啊，一直到2016年我们去年全台湾受洗的人数是771个，那其中组内的小孩来受洗的男生的就是小弟兄小姐妹啊，100多加100多，两个加起来大概310几个，那也就是说成人的部分他慕道然后来受洗，这些孩子这些大人，甚至人数加起来也只不过就是将近400个，所以全部两季加起来就是只有700多个，那2015年是746个，2014年是764个，然后再上去是723，然后再上去是800多，再上去有900多，就是这样，好像逐年受洗的人数一直下降一直下降。那是我们审查的资格越来越严吗？我想也不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审查标准这些都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却有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那因为这一次刚好他排的题目就是说一个反思的空间，宣道百周年的一个反思。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的那个期间也大概就百来年左右，然后信徒受到影响，圣灵停降，然后整个教会真理就偏差了。那一直到末世的时候那个圣灵又建设了真耶稣教会，那到现在也100周年了。所以我就想到 如果我们要反思，那事实上有很多可以检讨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从使徒时代的教会回过去看看以前他们在宣教的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思考的空间。所以当陈弟兄告诉我说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真教会传教百周年的醒思，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用从使徒教会谈宣道的障碍。他说诶，这个可以，好，那所以我就往这方面的去做准备。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三个晚上都会以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那当然如果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灵修读经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圣灵之后门徒开始传扬福音。那在那个整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的，哇，信耶稣的人非常多，然后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到外邦的地方直到地极，这样不断的在让那个福音的触角这样子往外一直扩伸一直扩张但是这个过程他们都很顺利吗？如果从圣经来看，事实上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很顺利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障碍。那这些障碍不一定只有来自于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或者是当时候的罗马政府的这些官员不是只有这些。我们今天要谈的可能是从教会的内部，可能就是每个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所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信徒所以从使徒时代的一个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得到神的救恩，然后他们愿意出来传扬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个整个过程，我想这个探讨的角度会跟我们传统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是反思嘛所以在根据使徒行传的这些内容里头我可能会用比较逆向的思考方式去做分享这个当然我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至少我们是站在一个反思的空间来看我们有哪里可以改进，或者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内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盲点在哪里，那这些状况是不是在我们那个平常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作上是不是刚好也有发生在我们左右，发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不是在批评教会的什么事情也不是在批评，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反思来做一个进步的空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使徒行传，因为谈到宣教一定要从使徒行传来看。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阿们。从这一段来看，我们似乎是看到的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然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那在这40天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他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也就是说有关 基督的救恩，有关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信耶稣。那透过从旧约时代神的一个应许，救恩的一个工作计划的一个安排，一直讲到耶稣他必须要受害然后复活升天这整个过程。那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在看那个路加福音来做一个对照，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样都是路加所写，都是写给提阿菲罗这个官他在前后路加福音的最后跟使徒行传的最前面他是可以有一些互相参考的地方。那路加福音24章44节之后也就是在谈到耶稣显现之后跟门徒所讲的，那耶稣就跟门徒讲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然后就从摩西的律法开始讲起，那这些凡指的主的话都必须要应验。那到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48节里面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49节就是讲要等候圣灵。所以这个过程看起来都是可以有一个互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地方。不过现在我们要来反思的地方是在哪里？你看这40天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从旧约以来摩西的这些律法神救赎的工作是怎么安排，这是那个使徒行传那里所讲的神国的事。那既然耶稣开他们心窍能够明白这一些，那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通常我们一般对这一句话的认定就是说，耶稣门徒的意思是耶稣要来复兴属世界的这个以色列国，要让他复国。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我的国是属天上，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属天属神的这个国度，不是这个地面上的国度。那这样的落差就很大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工作是要完成救恩来建立属天的国度，可是这些门徒跟耶稣那么久，然后耶稣复活之后又跟他们开心窍，又让他们明白这些事情，可是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还是认为说耶稣要建立属世的国度，那跟耶稣所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六章那里也曾经记载过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个人吃饱之后，那时候很多人就强逼耶稣要来做他们的王，要做他们的王，要来带领他们，要来建立这个地面上的以色列国度。可是耶稣就赶快，他就独自一个就退到山上去了。之后他就跑到对岸那一边，然后很多人又跟随过来。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有饼可以吃。不要为那个会朽坏的食物劳力，应该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后面一直讲，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后面就讲说，我的肉正是可吃，我的血正是可喝。那一直讲到最后，哇，很多门徒就离开了。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还有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一个对照来看，那事实上很多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对这个福音的讯息，或者是对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这个属灵的国度，他所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的工作，有一些人他会误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宣道当中最大的障碍，会误解圣经神的话。 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牧会当中，那有一次去啊，要去刚到一个教会要去探访信徒，那有一个信徒他是受洗五年多，那一直没办法去看他，那后来有一些对话，然后他就这样说：啊，你们不是说，因为他是生病的时候住院，然后我们福音工人去向他传福音，然后就为他祷告，他觉得很感动，哇，怎么会有这么有爱心的基督徒来传福音，来陪伴我，来为我祷告？他一心就是想要把那个病医好，好，那为他祷告，他觉得很受感动，然后，他一心就是听了我们福音同工啊所告诉他的啊，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信心，主耶稣一定是个全能大医师，一定可以医好我们的病。那这些话都是没有错的，可是对他来讲，他是把整个焦点放在我的病要得到医治，那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在一开始都是啊从病痛、从苦难、不平安当中来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才信耶稣，可是在那个过程啊，我已经聚会那么久了啊，就是慕道那么久了，也那么认真的祷告，我的病为什么没有好？好像没有起色，都是这样哎。好，那我们的信徒就跟他讲：啊，你就是没有洗礼啦，洗礼之后赦罪了啊，你的病就会好，因为圣经四福音里头也有很多耶稣就赦了他的罪，他的病就好了。他讲这个话也似乎是没有错。我们是根据圣经这样子来跟他分享见证耶稣的权柄，见证耶稣的全能。那但是对他那个当事人，他还是误解啊。那就意思就是说，我只有来聚会，只有祷告，病是不会好的，所以我必须要受洗，那我的病才会好。他的认知就是这样。好，所以他受洗了。那当然在受洗，我们有审查的制度。那我们的福音同工，有时候我们的信徒啊也是很热心啊，当传道或者是教会的宣道股负责人或者是谁跟你问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洗礼啊怎么样，你就说啊，我就是要进天国，我就是要赦罪，也都是会有这种Q&A 啦，就是他一定会问你什么问题，然后你就怎样告诉他们啊就可以了，一定会通过。好，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反复的练习之后，真的他受洗了。那受洗五年多，他的病还是没有好。啊，所以当我们要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不让我们进去，他叫一个那个看护是外籍的，然后他就下来告诉我们说，阿嬷说他不在，他其实人就是在上面啊，怎么会阿嬷说他说他不在呢？这摆明的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他楼下了。他也知道人在上面，那个守卫已经帮我们联络上，他叫看护下说阿嬷说他不在。那为什么？似乎是一开始他的动机无可厚非嘛，为了医病，为了病能够好起来。可是这样子似乎是误解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话语。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反思的地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信徒是这样，虽然还是有在聚会，但是我们也常常是误解了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在信仰生活的一个追求，有时候我们似乎因为是误解了神的话，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价值观就有点偏差。价值观是比较放在现实生活属世的追求，而比较少放在灵性的成长或者是在灵命属灵生命的一个追求。那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事实上是很多人在他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因为对神的话语的误解，而导致了他信仰没办法前进。而在当我们在本身我们信徒的身上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去见证耶稣基督，让旁边周围的人看到说，哇，你信耶稣的人真的很好，你信耶稣的人真的是那个整个价值观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那根本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来。所以在那个统计的数字当中，每一年度大概有3万多到4万多的慕道者的人次。这个人次怎么算的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开5天的慕道会，那有一个慕道者他5天都来，这个就是5个人次，有这样子哦。那从这个人次的统计来看哦，似乎是慕道者也不少，但是很多慕道者是来了1次2次，来了1个月2个月甚至是1年他就不来了。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反思的地方。那这个时代我们常常在布道会当中会设计很多的活动，想要吸引很多的人进来，让这些宣教的活动让它吸引很多的人来。反倒有时候我们在整个宣教工作的过程我们很少把那个焦点放在慕道者的身上，就说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给他什么，或者是比较少把那个焦点放在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动员我们全体的信徒去带领慕道朋友进到教会，让他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是很清楚很实在的对神的真理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对神也是完全的真知道他。那这样子如果一开始对整个信仰的价值不清楚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新鲜感他就不会来了，即便已经受洗了也是一样。但是他如果是想要追求生命的，他想要追求真理的，而我们又能够满足他的时候，在整个不管是慕道班也好，跟进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宣教的活动都好，让他实实在在去明白神的话，而不会产生误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所以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生病很严重的人，他就要来洗礼。那执事会就告诉他，你来洗礼，你的病是不会好，不会因为你洗礼就会好。但是如果你很清楚这一份信仰，如果你在这一份信仰当中你认定神，完全的接受神，那透过你的信心或许神会医治你的病但是有几个条件，就是你要真正的认识神，然后你用你的信心去祷告神，去祈求神，而不是你是为了我的病要还说我来洗礼，不是这样这个就变成是我们教会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的地方，要不然会感觉说是你们骗我来的。我讲的这个老人家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说你们骗我，我还没有洗礼，你们说要洗礼病才会好，我洗礼了没有好，那是你们骗我，所以我不会再去教会，你们不要再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反思的地方。那对我们信徒来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如果我们也误解了神的话，那事实上圣经里头很多真理我们会听不见，真的会听不到，听不到那些提醒，听不到那些让我们生命得到造就，让引导我们更亲近神，更勇敢，更忠心去侍奉神的那个态度，它会让我们就没有那个意愿。所以以我们现今教会的状况来看有时候人很多，可是往往要找一个福音工人很难那以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的比例来看，我们说现在有5万多个，但是真正愿意成为福音的精兵的人有多少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因为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或许我们也是误解了神的话，以致我们的生活态度跟信仰的追求的价值偏差， 而导致我们不愿意挺身而出来做主的门徒。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反思的，面对的障碍。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看一章的第九节。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好，这里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就升天了，然后这云彩把他们接住，看不到他了。可是这群人他还是定睛的在望天，一直看一直看，到底是到哪一个程度了。我说这个时代的 这一群信徒真的很有恩典，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在救赎恩典当中的一个见证。第一个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们亲眼目睹了，所以他们亲身参与了耶稣复活，成为一个复活的见证。我们在座哪一个人有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我们都没有。第二个，40天之后耶稣被接升上天，那个时代的这一群信徒，他们有那个荣幸，有那个机会，就目睹了耶稣被接升上天。那我们在座当中有谁啊？没有，我们也都没有。所以这群人经历了两次在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当中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事件。但我不知道当时候的这群人他们心里头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定睛望天是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感动，或者是觉得哇，我有这个恩典可以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与我们同在，然后又看到耶稣复活升天，那种喜悦，那种感动，一直停留在那个画面，久久都不能散去。那这个意味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出现了两个人，身穿白衣的两个天使，然后就有一个提醒的作用你们这群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还在这边看？耶稣早就不见了，你们还在那边看天做什么？其实这个提醒是什么？如果我们再多加一点东西进去，好，你看他就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那这个障碍是什么？这个障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因为神迹不管你是因为生病不平安来信耶稣的，或者是你为追求真理有圣灵灵界的很多的体验不管你是什么因素，好，你信主了，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就一直沉浸在那种感动、那种喜悦，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了，你动也不动。这个时间长与短不知道，可能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们还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耶稣升天只不过是在整个救赎恩典当中的其中一环。那后面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当然不能够傻傻的在这边一直看着天耶稣也不会从天上再下来也不会因为他就很清楚的说，我去了就要赐下圣灵给你们，所以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上来等候父所要应许的圣灵，然后你们得到圣灵就得到能力，就要开始去做见证，这个才是他们未来要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个障碍就是他们就沉浸那样子感动喜悦，然后就驻足不动，不停在那个地方。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也都是类似这样，不愿意动啊，我就当个平信徒就好了啊，我感谢神啊，主耶稣给我很大的恩典啊，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有很多的见证。可是一说到啊，我们来做福音传福音，我们来做见证，我们来做侍奉，我们来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全部都站着，每丁每当就是站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宣道事工很大的障碍。那对我们来讲还好，当时的这一群人有两个身穿白的天使就来点醒他们。那我们看到了，因为天使的提醒，所以他们又马上回神过来了。然后他们有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这是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他们就到尼甘兰山不远的那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的一座楼，结果就在那边做什么？他们就那边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因为未来的路还是要走下去，未来他们就是要领受圣灵，未来他们就是要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还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在宣教百周年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就不动了？那这是一个，不管是会务的推动，或者是灵性的成长，那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不单单是宣教而已，对我们自己的灵性的成长也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有几句话，或许我们也要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四章，彼得前书四章的第七节，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九节，你们要互相管待，不要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在信仰上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件事，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但是这个信仰这个救赎的恩典呢，还没有完全哦，因为要等到耶稣基督从天再来这整个救赎的工作才完成，才是成就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世界就要被毁灭，然后我们就进到神永远的国度里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每一个得到神恩典的人都有那个责任，有那个义务要来侍奉神。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有人说我就是两样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信徒有那么好当的我们不要忘记将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有人说我没有恩赐，没有那个没有恩赐的，就算你是领两千不要说两千，一千也不要，我领两百就好，那两百有两百的那个恩赐啊，对不对？透过一句我们世人所说的一支草一点露，咱咱买毛一波摊就说每个人世上不会都什么都不会的，但是当你一动也不动的时候，那你就是愧对主那个就是宣教事工，或者是整个在神救赎 工作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不管是对内的牧养，是对外的福音的工作，其实都是要靠我们大家，因为是耶稣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们，不是只有传道、执事、长老、负责人他们才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他们要的，因为神给他们这个职分，那难道你身上没有神的恩典吗？好，所以当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还在那边哇很高兴啊，满心的感谢啊，结果很多教会的事工一动也不动，也不愿意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也不愿意去关心人彼此相爱，教会的事工啊，你去找别人啊，我不会啦，我没有时间啦，一百个理由就是要推卸掉。那小心哦，我们将来神要我们交出来那个交账的时候，你到底要拿什么交给主耶稣？哦，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讲有一个提醒。那我们说这个信仰的这个目标哈，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保罗他曾经也谈过一段话，那这个是也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啦，就是说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一定是要不断的往前走。我们来看那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九节之后，第九节是保罗说的，他说我已经为耶稣基督来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着的。这里保罗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说保罗他是一个在圣经里头当中一个非常忠心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可是像保罗这样子为主耶稣做那么多的工，他还是一样啊。他说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爱他拣选他，所以他愿意为主而抛弃物质的一切名利，他愿意在这个信仰当中为了得着基督，他愿意把这些全部都放弃，然后他要为主而活那因为他已经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他愿意要和基督一同受苦。那或许他说或许我将来也可以有享受到从死里复活的神的这个大能，意思就是说他将来或许也能够因为我在活着的时候这样子不断的追求，不断的付出，跟基督一同受苦，做主的门徒在将来主耶稣接纳了我，我就可以跟主耶稣一同回去所以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那保罗尚且如此说我要竭力的追求，那我们还可以站着吗？还可以说我做平信奴就好，因为做圣工的一般我们不愿意参与，有时候不是只有停留在那个某一种情境某一种环境当中，有时候事实上也是因为我过去的做有够多了啦这愈多上嫌愈多，做到老官上嫌到老烂，因为在侍奉当中让念到讲到没一个好没有一个做工的没那种念的啦做越多被念的会越多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耶稣是当时的这些使徒，都觉得不用念，大家嘛用念个臭头，对不对？可是他们有哪一个说我都不爱者啊？我说不要了，有谁放弃了吗？没有。即便是保罗，他还说我仍然是竭力追求。为的是什么？因为他很清楚，我们现在都在等候耶稣基督要从天再来，这个信仰没有持续的这样子侍奉下去，那就好像这一群加利人站着已经似乎把耶稣要再来 他要赏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完全都暂时搁置了，暂时的忘掉了。啊，所以这个让我们弟兄姐妹齁，就是有这个反思宣教的工作。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见证者。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将来除了没办法面对神以外，那神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没办法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是热心侍奉神的，在这个信仰的一个追求上是不断的在付出的，不断的像保罗一样在追求。所以到13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好，这就是我们要因应的方法，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想我今天晚上先分享这两个部分，好，那明天晚上再来分享其他的部分。好，那我们最后再一起来唱诗398首。
Yo. Jesus.